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1日，今天的财经头条也是政治头条。因为每到周末，网友们都已经形成了习惯，美国和伊朗双方都会密集的对话交易，抢在周一美国开市之前缓和局势。那么目前又进入了这种轮回，原定于今天开始的美国与伊朗的和平谈判究竟是否恢复，双方目前的心态以及谈判目标与伊朗举行葬礼之前有什么变化。因为在伊朗举行葬礼过程当中，他们发动了伊朗战争以来对国际邮轮最严厉的袭击，川普甚至也公开宣称和平协议已经结束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之前这俩国家一直非常注重战争对市场影响的，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周末再次出现戏剧性的变局，这个就是很多网友啊非常关注的。那么今天各方面对目前的形势的解读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它甚至给我们带来一些矛盾互相冲突的信息。我们先来了解三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停战协议失效后，双方陷入了激烈的言论的交锋，但外交斡旋仍然在暗中进行。伊朗方面驳斥了美国总统关于可以在不停火的情况下继续谈判的说法。德黑兰强调，华盛顿如果想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境问题并让伊朗的石油出口恢复正常，就必须先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谅解并满足其条件。因为在伊朗攻击了油轮之后，美国终止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所以伊朗就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川普的态度则极其强硬，除了宣布6月中旬达成的停火协议失效外，这个纸的备忘录，周五晚间更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严厉的威胁，宣称如果伊朗企图刺杀美国领导人，他将向伊朗发射1000枚导弹。川普此言是基于以色列提供给他的情报，称伊朗正在策划暗杀阴谋，而且在刚结束的哈梅内伊的葬礼上，现场也出现了呼吁杀死川普的声音。尽管局势紧绷，美方仍然预期专家级会谈将持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前往阿曼进行磋商。与此同时，伊朗新的宗教领袖穆杰塔巴周六打破自2月28日战争以来的沉默，在 X 平台上高调发文称为父报仇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政府内部对美国伊朗达成核协议蔓延悲观的情绪，高级官员罕见地承认川普的核心外交政策目标限制伊朗的核计划现在看来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的几率越来越低了。美方官员透露，如果伊朗不将埋藏的浓缩铀控制权交给美国，双方就绝不可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根据备忘录，双方本来应该有60天时间谈判最终协议，期间维持核计划与制裁的现状，伊朗则获得经济利益并承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然而伊朗强硬派却将协议解读为能够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对未按其指定的航线通行的商船开火。对此，美方已于昨天宣布对伊朗商人阿萨里实施新制裁，这是个金融家，并撤销了伊朗在公开市场出售石油的豁免权，并重新恢复军事打击。目前川普面临三大抉择，一是恢复全面战争以彻底阻止伊朗拥核，二是签署一项无法满足其所有要求的妥协协议，三是完全退出冲突。随着停火协议宣告结束，悲观情绪笼罩在华盛顿，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的争夺再次成为随时引爆全面战争的隐性。那么第三个是路透社的报道，他报道的基调与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相比似乎更乐观一些。国际调解人卡塔尔、巴基斯坦、阿曼在美国伊朗冲突升级之际，为了维持对话渠道所做出的最新努力。尽管本周二美军因三艘卡塔尔和沙特的油轮遭袭击而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 引发了美国伊朗互相空袭的报复，但周五周六并没有传出新的袭击事件，局势出现了短暂的喘息窗口。川普在真相平台上证实，伊朗确实提出了继续谈判的要求，他也同意了，但明确告知对方停火协议已经结束。最新的进展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抵达阿曼，卡塔尔的调解员周五也在德黑兰进行了斡旋。知情人士透露，多方已达成一致，正努力安排阿拉格奇在阿曼期间与美方代表团进行通话或秘密谈判。外传美方代表团阵容强大，包含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库斯纳等人，但伊朗半官方媒体则表示，除非美国放弃现有立场，否则不会会谈。有趣的是，美方官员透露，伊朗曾在私下对话中试图降温，解释近期袭击商船是系统中的一个故障部分。就言外之意啊，这个是革命卫队擅自做主的行为，并非高层授权。美国官员也认为近日的对话其实是富有成效的。那么对于以上三个方面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发展的报道， LTV 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这个周末谈判是否能恢复，抢在星期天晚上美国的期货市场开市之前，能否为紧张局势降温，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从以上三篇报道来看呢，可能形势比我们想象的稍微缓和一些，或者稍微乐观一些。以上三个方面的报道它都透露，技术性的谈判从来没有真正中断过，但实质性的和平谈判已陷入停滞。目前特别这个周末，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协商的焦点还是在管控危机。就伊朗方面你解释是内部系统的一些故障，但是你能不能管住你内部系统，你不能下次又惹事了，你说你内部有些不听话的人做的。如果在这方面双方能够达成一种互相妥协，那么周一市场又会恢复一种乐观。目前川普从言语上表达他还是非常强硬的，或者他认为他是主动的一方。就川普一方面高调宣布停火协议已经结束，同时呢要求伊朗周六前公开承诺开放海峡，但是从美国官员从华尔街日报介绍来看呢，实际上美国的谈判团队呢一直在与伊朗方面沟通，所以 LT 判断呢是否恢复谈判这个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一直私底下一直在保持沟通，或者你也可以说谈判就是恢复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双方目前的心态与周二发生伊朗袭击邮轮之前呢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因为在周二的伊朗袭击事件之前，双方都还是处在一种利益的博弈的状况。那么目前双方心态就演变成了伊朗的生死存亡以及川普政府的面子问题。就这个心态啊，它回不到周二伊朗袭击事件之前。从川普的心态来看，现在伊朗这种挑衅硬生生的把川普啊他的所谓的商人交易那种心态转变为一种强权威吓与政治自保。因为在伊朗这次攻击之前，外界对川普的压力是很大的，认为他这个备忘录就是妥协，就是给自己找台阶。那么这次伊朗葬礼期间周二公然的去攻击商船，前所未有的攻击，这个让美国舆论呢质疑川普的谈判的原则性，以及对伊朗战争的草草收场啊又出现了新的舆论的压力。所以截止到今天，川普他不得不展现出来他非常强硬的一面，但不排除明天晚上川普突然又软化口气，或者宣布两国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那从伊朗方面呢，他们这次把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因为他不这样公开化，这个伊朗是很难解释的，你刚刚签备忘录协议怎么就开始攻击邮轮，你很难解释的。所以路透社报道，伊朗内部认为是一个系统事故。那么在之前，伊朗革命卫队也好，神权政府也好，他们都在与美国的谈判进行周旋。那么这次内部矛盾的失控，就有一些势力是希望阻止和谈，甚至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当中，在为他的灵柩送行的过程当中，伊朗的民众辱骂恐吓伊朗的外交部长，最后导致伊朗的外交部长不得不退出啊送哈梅内伊的灵柩的这个高层的游行的队伍。所以这个他能够反映出来，伊朗内部啊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就是要搞砸这个谈判。所以 伊朗再来面对美国的这个谈判的时候，他们的心态与葬礼之前的心态也不一样了，他们并没有把握能不能搞定内部，所以这个就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葬礼期间这次周二的冲突之后，双方对目前谈判的目标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因为在周二这个事件之前，双方的目标是追求60天的和平协议，现在从美国的心态来讲，他已经降低了对核谈判的那种快速形成结论的那种预期了，现在就是要退化到保霍尔木兹海峡了。所以从今天美国官方透露的信息来看，美国的谈判不再是追求60天内解决核问题，因为在备忘录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基本就解决了。但是现在美国发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所以这让这个谈判的目标出现了倒退。那么从伊朗方面，尽管他们放风说内部的一些故障导致了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攻击，但是从伊朗的官方舆论、半官方舆论来看，伊朗人越来越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是一个筹码，是一个武器，甚至是未来核谈判当中的一个谈判杠杆。所以备忘录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双方都又把焦点放在了霍尔木兹海峡，这对于之前美国谈判的目标60天解决核武器的问题，这个就变得很模糊了，甚至大大推迟了60天这个周期。所以短期内出现了一些缓和迹象，但是对于战争的目的，美国的谈判目标来讲，出现了更大的困难。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土耳其计划转让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以重返 F-35 战斗机计划。土耳其正积极与俄罗斯接洽，寻求莫斯科同意将其于2019年购入的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转让或出售给第三国。那么土耳其的下家他也找好了，他想把这个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转让给阿联酋或者卡塔尔。此举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破除美国敌对国家制裁法案以及相关国防授权法案的法律限制。美国的法律规定，土耳其必须不再拥有俄罗斯 S-400 华盛顿才能够解除并重新向其交付 F-35 隐形战斗机。那么在最近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川普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都表达了愿意取消制裁并重启 F-35 交易的信号。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首次证实，俄罗斯与土耳其双方正就此极度敏感的议题进行接触。对于土耳其而言，如果能成功脱手长期闲置的 S-400， 不仅能化解美国土耳其外交僵局，夺回 F-35 战机，还能让国产的 KNNN 战斗机顺利的取得美制 F-110 的发动机，被土耳其舆论视为重大的外交与国防的突破。这个新闻可能是这次北约峰会之后发酵出来的最大的战略政治新闻。 LT 从三个方面与网友来分享对这个新闻的理解。就第一，土耳其为什么要转手转让他从俄罗斯买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除了这个报道里边正面描述的是因为他为了满足美国的要求，他为了能够获得 F-35 战斗机，他必须得把俄罗斯的这个防空导弹转移出土耳其。但是美国媒体和欧洲媒体更多聚焦呢埃尔多安的这个算盘，除了想获得 F-35 战斗机以及其他的发动机之外，乌克兰战争当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实战能力极差，也是土耳其放弃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誉为俄罗斯防空系统王牌的 S-400 在面对乌克兰使用的美制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与西方的巡航导弹袭击时，多次发生雷达未能及时拦截，甚至连防空阵地本身都遭到乌克兰摧毁的尴尬的军事灾难。这让当初花了25亿美元购买却因美方制裁只能封存在仓库的土耳其彻底看清一个现实，就俄罗斯的 S-400 在现代高强度实战中的表现远不如预期。如果继续持有这套中看不中用的而且无法融入北约防空系统的防空导弹， 战略上早已经失去了价值的实质意义。所以这个新闻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的武器的信誉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挫伤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埃尔多安这次同意甩卖俄罗斯的武器，他也是想改变土耳其目前在北约的处境。因为自从买了俄罗斯这个导弹系统，土耳其就变成了北约的弃子，就放弃啊边缘化了，而且他付出的代价惨重，他失去了获得第五代战机的机会。那么目前埃尔多安他抓住了川普在任的机会，大胆向俄罗斯提出转让的要求。那么俄罗斯会如何面对被土耳其抛弃呢？这个对俄罗斯来讲是非常难的。就俄罗斯虽然面子不好看，但考虑到维持与土耳其在黑海以及地缘政治上的合作，俄罗斯也很难去拒绝。那么从目前佩斯科夫的表达来看，他也想把这种尴尬、这种挫伤转化为啊向美国提出一些利益交换的筹码，实际上也是希望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他阻止是阻止不了，他希望美国在某些方面能够顾及到俄罗斯的一些利益。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如果这次土耳其的目的能够达到，那么对地缘政治关系啊会带来非常深刻的而且非常长远的影响。就如果土耳其重新回到北约这个阵营，来极大改善与美国欧洲的关系，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可能就会是一个噩梦，因为它会进一步的改变乌克兰战争的力量的平衡。就乌克兰战争背后是各方力量的较量和对峙，土耳其对俄罗斯是有极大的牵制威慑作用的。所以今天也有很多媒体认为土耳其这个举动啊是在地缘政治关系当中大洗牌。所以有关这个事件，尽管是只涉及到仅仅2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问题，它实际上对国际地缘政治关系来讲是一个重大事件。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非常关注普遍报道的一个很劲爆的新闻。我们分享今日美国的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斯帕特尔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 FBI 成功逮捕了113名活跃于美国境内的各国间谍。此消息搭配了一段官方的宣传影片，高调展示 FBI 在反情报、打击跨国犯罪以及网络防御上的卓越成就。报道指出 FBI 反情报逮捕的人数大幅增长了 53%， 这些落网与受处置的情报人员中中国间谍的比例极高。光是2026年内 FBI 就成功驱逐了62名中国间谍，这一行动据官方说法彻底粉碎了北京当局的秘密行动。除了反情报战线，该报告也披露了多项重大的执法数据。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 FBI 逮捕了多达4800名毒贩集团成员，在防范恐怖主义与暴力威胁上成功拘留了850名被判定有攻击或阴谋策划的嫌疑。此外，随着近年网络犯罪威胁急增，涉网络犯罪的刑事指控案件也大幅飙升了 77%。 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个是 FBI 局长啊，他对他上任一年多战绩的一个宣誓宣告。那么在他宣告的这个落网的外国间谍当中，他特别指出，就他在任期间抓的中国特务占所有外国特务被抓的外国特务当中啊比例高达 55%。 就113名外国间谍当中有62名是明确的中国间谍。那么这项数据它直接证实了美国方面长期的担忧，那就是中共对美国的间谍活动早已不是啊零星的个案，而且是有系统大规模的常态性的渗透。从传统的政军情资到先进的商业科技，就中共正倾国家之力全面获取美方的资源。所以比例如此之高，是这个报道啊引起美国舆论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一多半是来自中国的间谍，这个还是很震撼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FBI 局长帕特尔高调的宣布抓间谍的成果，特别专门表达中国的间谍高达 55% 都是中国间谍，并且呢，他使用了非常罕见的强烈字眼。就帕特尔的原话是说粉碎北京秘密行动，他这反映了美国情报策略的一些转变。 就过去的间谍战，多数呢是在暗处进行的，不会做高调的宣传，就一般判刑以后啊，低调的驱逐处理。但这一次这么高调的来宣传间谍案，它体现了美国情报机构希望建立一种对中国起到实质的战略威慑的作用。同时呢，它也是对美国国内民众和国会的一种政治宣示，以此来证明就川普政府在国家安全上是非常强硬的。就这个与川普政府宣传的今年四次要与习主席会见，他也在舆论当中形成一种对冲。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现代间谍与网络战的核心战场。就报道当中特别提及网络犯罪暴增 77%， 以及对医疗、金融、电力网络的侵害，这揭示了当前的间谍活动的定义早已越过传统的窃听、偷取文件，就越来越多的间谍案件转变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长远布局。就一旦未来美中发生地缘政治冲突，比如台海危机，这些潜伏的网络力量和间谍随时可能转化为瘫痪民生系统的武器。这也是为何美国方面必须加大反情报的力道，甚至公开这种反情报的这种成果，他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种遏制阻止的效应。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福克斯新闻的一个报道，这个也在海外中文舆论呢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和关注。福克斯新闻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前解放军官员被控签证欺诈，这是一起引发了涉及中美敏感领域的司法案件。根据法庭文件，现年51岁的中国籍男子林凡林在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入境时被美国联邦执法人员逮捕。林凡林被美国司法部门指控犯有签证欺诈、冒用签证、许可证及其他文件的联邦刑事罪行。案件的核心在于其涉嫌在签证申请中隐瞒了关键的服役以及党派背景。起诉书指出，林凡林曾于1994年至2011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长达17年，并以陆军中校军衔退役，同时拥有中国共产党党籍。然而其在2017年申请美国十年期商务旅游签证时，他在申请表的是否承载军队服役以及有关党派背景等多个关键问题的勾选中选择了否。美国检方认为林凡林通过故意隐瞒、虚假陈述其军事背景来骗取赴美签证。目前他在夏威夷面临联邦起诉，且鉴于案件的敏感性，检方倾向于要求法庭对其进行不予保释的扣押。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件比目前媒体啊披露的信息要复杂的多。 LT 想与网友啊做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的补充。第一呢，就这起案件它不仅仅是一起啊单纯的法律违法事件，它更是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地缘政治深刻博弈期的一个微观缩影。就根据其他美国媒体对这个案件的分析，普遍认为对中美关系至少是两个方面会带来深刻影响。就第一，在法律层面的刚性约束与红线上，美国它表达了一种啊严厉的立场，无论哪个国家出入境和签证系统真实性都是最底线的法律要求，在美国移民和签证法律中一向是属于重罪的，就最高可以判十年的监禁。就一旦被美方数据库或后续调查被证实是欺骗，就会直接触发刑事法律的制裁。第二个方面，就这个案件在舆论当中产生的效益，它是中美信任赤字下的寒蝉效应。就本来中美互相都不信任的，而且这种解放军造假一直是美国舆论担心的，但它就发生了。美国国家安全部将防范重心高度聚焦于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特别是解放军以及国防相关的七个高等院校，对这些人员签证审查是极端严厉的。那么即便在这样一种啊舆论氛围下，仍然有前解放军的军官来蒙混过关，那么这个案件它会让法庭呢作为一种啊严厉的处罚来警告类似的铤而走险的再次发生。所以这个林凡林呢，他可能就要比他想象的要倒霉一些。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这也是很多网友啊非常关心的问题。 美国2017年怎么不知道他是个解放军？怎么这一次一到檀香山就认定他是解放军、前解放军呢？美国是怎么知道他原来当过解放军呢？这个实际上是美国媒体的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就中国近几年连续大规模的出现了中国人的身份信息的泄露，有些是被中国一些内部人员故意的在海外曝光的，有一些是国际的一些黑客盗窃的中国身份信息系统。最严重的就是上海公安局把10亿中国人的数据都弄丢了。那么这一次一眼看出林凡林是前解放军的背景，是否与近年中国大规模的数据泄露有关呢？这个今天有很多美国媒体认为当然是有关。华盛顿时报他专门分析了，就这次美国精准的锁定林凡林，他反映美国对中国一些敏感人员的情报信息的获取啊，他并不是单一的信源，他主要呢是通过三个渠道来了解。就第一呢是国际公开情报员与学术出版物的检索，就这是一个常规性的。他这个报道中提到，解放军的军官，特别是中校以及中校以上的军官，在其服役期间往往会在中国国内的军事刊物、专业期刊、地方志和官方报道当中留下姓名。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公开信息，你挂一漏万，不在这个地方你隐瞒住了，在那个地方又曝光了。比如有些军官回了地方参加一些什么慰问活动，所以这个是美方它是有系统掌握的。美方的情报机构拥有强大的大数据文本的挖掘系统，就当某个姓名触发审查机制时，系统会自动的交叉对比，如果申请人的名字与某篇解放军技术研究论文的作者高度重合且年龄专业相符，系统就会直接亮起红灯。第二个渠道呢，就是电子设备的现场搜查与社交媒体的盗查。这个林凡林进入夏威夷入境的时候，根据美国的法律，边境海关有权在无搜查令的情况下查验他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就很多涉案人员虽然在表格上否认了在军队服役的经历，但其在手机的微信聊天记录、网盘备份或旧照片里会保留相关的信息，所以一旦边境初审被抽查并发现端倪，就会立刻转为刑事调查。那么第三个渠道呢，是五眼联盟以及跨国情报的共享。就美方与盟友共享庞大的出入境签证数据库，就有些人申请赴美签证时隐瞒了身份，但在早年申请前往其他西方国家时可能又如实填写过履历。就这种不同国家间的签证数据碰撞，往往会自动产生警示信号。那么是否与近年中国大规模的身份信息泄露有关呢？华盛顿时报他分析呢，一定有很大的关系，这是近年美方反情报追踪的隐秘的利器。你看他这个，他就表达出来，第一，美国官方也获得了那些泄露的中国人的身份的信息，尽管黑客在外面兜售，他这个报道显然证实官方掌握了这些信息。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国内由于各种网络安全漏洞、暗网交易以及系统管理不当，发生过多起涉及数亿甚至十亿级人口的户籍、身份、出行、行业数据库的泄露事件。这些数据虽然最初被黑客出于商业利益窃取，但最终大多流向了全球范围内的网络空间，其中自然也包括西方的情报机构。泄露的数据中包含了大量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企查查、天眼查底册，乃至特定党政机关、军工集团内部的通讯录。所以林凡林的这个案件并非是一个孤立，美方这次这么精准、这么短时间能够确定林凡林的签证造假，它反映的是背后情报数据库的完善。所以这对于啊其他生活在中国国内的人去西方旅游、留学或者经商，个人信息的真实性可能是需要高度关注的，这种蒙混过关的空间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三个方面有关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问题。很有意思，这三个方面的报道它从不同的侧面来理解解析川普对华的政策，这对于我们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现实以及未来的趋势啊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一个公开报道。这个报道它是通过三名专家来探讨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或者川普对华政策的 2.0， 就他第二个任期对华政策有哪些改变。那么参加这次讨论的呢，有网友们非常熟悉的余茂春教授。胡佛研究所呢，也在最近积极在 X 平台上推广他这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分三个层次，就首先介绍了余茂春以及余茂春对中共的理解和判断，那么这部分呢，网友们都应该非常熟悉。第二部分呢，是余茂春他介绍了他亲自参与的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的对华策略的确定，这个也是很珍贵的一种信息，因为他是亲身参与的。就川普政府在第一个任期他为什么会出现那样一种对华的政策，那么余茂春解释呢，川普在他第一个任期时候，他事实上推动了对华政策的转向。过去美国几十年对华政策多停留在事务性的交往，流于利益交换，而忽视核心的风险。那么川普政府打破了这项传统，将美中关系重新定调为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对抗。因为川普之前，奥巴马他是感受到欢迎和平崛起，他又感觉不是很舒服，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改变中美关系，所以川普在他第一个任期根本就停止了过去30年美国的欢迎和平崛起或者是熊猫派，终结了那样一种对华的基础性立场。而且余茂春呢，他非常自豪，就他们当时与蓬佩奥一起提出了精准的切分中共与中国人民，将支持台湾与遏止中共的扩张列为核心的战略。那么第三个方面，余茂春与两位学者一起探讨了就川普第二个任期，也就川普 2.0 的对华政策的改变。就川普第二个任期，川普的美国优先与关税政策，他降低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对华的策略。他第一个任期尽管也是一个交易型的，但是他在他的团队里面还是强调一些意识形态的争斗，包括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但他第二个任期呢，他拿掉了这些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一些内容，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是在他第二个任期，理念鹰派与利益交易呢是互相交织的，就对抗中共与中国竞争，同时呢也伴随着利益的交易。但是这个报告仍然没有说太清楚川普第二个任期对华的策略究竟是什么内容，并没有说太清楚。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很有意思，这来自哈佛大学的，你看刚才是斯坦福大学的，这是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报告，他的执笔人呢是前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那么由于苏利文他是民主党的基因，他显然会批评川普的对华政策的，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看他这个批评说的有没有道理。苏利文在文章当中剖析了川普的个人外交的盲区，尽管美中元首2026年5月进行了看似和谐的会面，但苏利文直言这场会面外交辞令成分高，实质细节少，川普只是沉迷于展现他与习近平的两位强人共同管控世界的舞台，刻意避开了两国真正的体制性的摩擦。苏利文预测明年美中的冲突将在两个领域引爆，第一是半导体出口管制，川普政府过去一年半放宽了特定芯片的限制，引发国会共和党鹰派的强烈反对，国会正试图通过立法强制恢复限制，形成了体制内的抗体。就苏利文认为明年中美关系会引爆第二个问题呢，是对台军售，川普私下曾盘算暂停对台军售，一旦国会判断川普在动摇台湾政策，反弹将在共和党初选结束后全面爆发。那么这个显然是一种全盘否定的批评立场。第三个，我们来分享日经新闻的评论，他这个评价就非常高，他说川普啊顿悟了，就对华的政策啊，川普终于想透了。诶，你看这个跟斯坦福的报告、余茂春的判断、苏利文的判断都不一样。日经新闻呢是这么描述的，美中贸易战的激烈交锋后，2025年川普将对中国的关税大幅提高，导致2026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腰斩，跌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然而2026年2月， 最高法院裁定部分关税违宪，加上供应链与通胀的双重压力，迫使川普2026年5月访华，并与中方同意建立战略稳定的建设性的美中关系。那么日经新闻这个报道，他认为在这种稳定的表现下，川普政府内部正有三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各自经营对华的关系。第一条线呢，是美国国务院外交领域卢比奥主导的对华的策略。卢比奥在年终记者会上对中国释出务实的信号，不再使用威胁等强硬的标签，转而强调西半球优先于具体合作。第二条线呢，是贸易线，是由贝森特格里尔主导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沟通机制，以务实谈判为主轴来管理关税与贸易的争端。第三条线它也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个人外交，就川普本人，他跳过所有的官僚架构，直接与习近平建立了首脑定调的交易模式。那么日经新闻呢，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美中关系表面上进入了战略稳定期，但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目前仅止于管理关系或者管控关系，严重缺乏明确的长期政策与战略定位。所以他说川普顿悟了吗？或者川普顿悟，日经新闻是有质疑的。那么通过以上三个报道，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评论川普的对华政策， LT 想与网友来进一步探讨，就川普第二个任期，就目前的美国政府对华的政策究竟是战略稳定，还是根本就没有政策。我们来对以上三篇报道进行一下交叉对比。胡佛研究所的这个报告，特别是余茂春，他们的核心视角呢，是从意识形态与历史经验想去判断川普的 2.0。 他们得出的结论呢，就目前川普对华政策是一种理念鹰派与利益交易者的一种矛盾状况。那么潜在的风险呢，是失去外交弹性和盟友信任的动摇。就现在川普政府对华关系是单打独斗，没有强调与盟友的合作，这个是他认为潜在的风险。那么哈佛发布的苏利文的这个报告呢，他的核心视角啊，还是从美国的建制派，就两党的建制派啊，他们在对华策略上是非常接近的。就他们判断川普第二个任期对华的政策是缺乏体制支持的。你看沙利文他讲了明年可能会有两个挑战，他所谓的挑战的风险，就他认为国会的共和党的一些势力不会支持川普的某些对中国的一些政策主张的，比如说台湾问题、半导体管制问题，就他认为这种个人外交取代不了这种啊体制性的政策支持。那么第三个，日经新闻他当然是一个媒体的观点，他对川普 2.0 对华政策他做出了一种啊分析观察，这个谈不上内容的结论，但是形式上他做了这么一种解读，就是川普目前对华政策的解释就是以稳定为基础，然后有三条平行线来各自经营对华关系。有一条线卢比奥的外交部的，不激化矛盾，保持距离。第二条线呢是经贸线。第三条线呢是川普与习近平的热恋线，友好线。但日经新闻他认为这种对华关系的策略呢，目标过于碎片化，就他认为稳定本来是一个手段的，现在变成了目标了。那么第二个 LT 的观点呢，是川普究竟是顿悟，还是他缺乏对华的政策方向。 LT 认为实际上日经新闻他分析到最后，他并不认为川普是顿悟，就川普他并不愿意啊系统的阐述他的对华的原则立场和政策的逻辑，他没有做那种表达。那么究竟是根本没有，还是不想做那种表达？ LT 认为至少不能说川普对美中关系有顿悟。一个方面，川普认为他早就是清晰的，早就看穿了，他自己也不会承认顿悟。第二，从我们比较川普第二个任期第一个任期的对华政策来讲，也看不到任何所谓的顿悟的迹象。所谓的顿悟，它是有改变，有认识上的新判断，这个你看不出来的。但是川普他也有他确定性的一面，就川普他从来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驱动的观念或者是理念。就尽管他第一个任期蓬佩奥他们鼓捣出来区分共产党中国人民，但川普本人对这个事儿他从来不热心的。你不能说第一个任期出现过 蓬佩奥的这些观点就认为是川普的观点，这个他不是的，他第一个任期也想搞交易的。所以判断川普是否顿悟， LTO 首先你要理解川普他对意识形态的竞争，他并不是个热衷者。那么有些网友可能会说了，川普最近反复强调要警惕反对共产主义，这个可能网友们需要对他的演讲的背景、美国国内的实际要有个了解，这个是共和党的一种策略。包括马斯克也在骂共产主义，他是个什么策略呢？在两党竞争过程当中，之前共和党批评民主党，希望把民主党扣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帽子，很左。民主党他自认为是自由派，但在共和党舆论里面，你就是左派，你就是想搞社会主义。那么现在民主党内出现的一些新的崛起的势力，比如纽约市长，他比之前民主党内的左派更左，所以川普是为了打击这股势力，就给他们再扣上进一步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马斯克也在敲边鼓摇旗呐喊，说共产主义啊是杀害人最多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派别。但他们真的是那么样的仇恨反共产主义吗？在中美关系里边带入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吗？显然不是的。因为川普政府他已经公开承诺不谋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中共的执政地位、政权的更迭，他早就声明了。同时马斯克说反共产主义，马斯克真的是反中共吗？反共产主义这个是没有问题，真的是带着这种理念来处理中美关系吗？显然不是。马斯克专门挑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高调的赞扬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所以你说他这个理解起来还是很难的。你说他不讨厌共产主义，这个不可能，他能举出一大堆例子来，但是讨厌共产主义是否把这种意识形态的激烈情绪带到中美关系，川普没有，马斯克也没有。那么现在无论是余茂春还是沙利文，他们都希望川普能够利用意识形态竞争的这个武器，但这个显然川普对这个事不太感兴趣的，这是现实。你可以说他对也可以说他不对，但现实是他不太愿意用意识形态与中共进行竞争。第二个呢，就现在美国媒体争论，除了稳定，除了管控分歧，川普政府还有没有对华政策？ LT 理解呢，实际上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舆论里边，它都存在着一种啊潜台词，速胜速胜速决，你死我活，实际上这个舆论情绪来处理对待中美关系是不现实的。中美双方肯定是有一强一方相对弱，但是中美双方都不存在谁能一口吃掉对方，所以说你现在谈中美关系竞争对抗，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从经济上的竞争，都是非一日之功。就那种情绪过于激烈，希望早日进行摊牌式的清算结算，不现实的。你不要说川普，谁来当这个美国总统都走不到那一步的。最典型的例子，稀土卡脖子，美国再有本事再有钱，他认为至少还要四年，是贝斯特讲的， LT 看了四年也摆脱不了稀土卡脖子的，或者有一定难度，时间太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都有很多东西被人家卡脖子，被人家捏住了软肋，你怎么来谈那种清算式的大结局式的中美的摊牌呢？不现实。所以中共也在积累他的实力，他希望稳定积累他的实力，美国实际上他也进入了一种所谓的韬光养晦，不得不韬光养晦。所以 LT 认为呢，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对华政策，以及拜登对华政策，以及目前川普第二个任期的对华政策没有大的改变。你要说现在没有，那么过去的十年都没有。你要说过去的十年不得不重新走到目前的中美关系状况，那么川普第二任期仍然在这种趋势下的延续。事实上美国与中国的矛盾的加深，冲突的加剧，它让美国的决策者看到更多的中美关系的问题，从小院高墙到战略稳定，这个一方面体现了这种对立的状态言语表达上在降温，但是呢它根本无法改变中美全方面的对抗对立。不管川普本人怎么来理解美中关系，但是这两个全球的超级大国根本没有可能来避免这种对抗趋势的发展，对抗性的加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